问题。我们从事实积淀，来看谁掌管他们的生命。接着我们看了耶弗他，讨论了什么是他们的生命目标，他们的脑子里面想的是什么，他们脑子所想的就他们嘴里就说出来，就在他们生命中结出果子。最后我们讲了关于人际关系，以参孙为我们昨天晚上 看了事实参孙，讨论了我们这些年轻人生命中他们的愿望，他们渴望的东西是什么。我们讨论了肉体的生活和肉体的陷阱，最后即便像这样的人神也有恩典，参孙最后也回到神面前。所以对我们每个人都一样的，神有恩典。今天早晨我想和你们一起分享士师记第十七章和第十八章，来看一看米迦和他家里的神坛。那我们在进入经文之前来讲一讲这段经文的背景。首先，士师记是在耶稣亚之后，耶稣亚领着出埃及的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进入迦南地这十二个支派有些比较成功，赶出了里面的赶出了里面当地人，有些不是那么的成功，还是有很多当地人与他们同居。今天的经文的背景是在以法莲山地附近，和但人要窥探的那块地拉邑。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赐下话语，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些先知使徒写下来给我们给我们做我们的引导。在今天早晨求同样的圣灵再次引导我们，这样的话语是真理，愿圣灵也能够使这话进到我们心里，让我们更加知道你，能顺服你的话语。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多少个人会周末花时间在家居装修上面。我看到周围有好多好多的五金商店 Bunnies， 自己动手做自己动手做家居装饰，这似乎在澳洲，在澳大利亚非常的流行。我知道，听说有很多人周末花时间在这些事上。讽刺的是，这样自创动手的项目，这种流行的这种手动自创手动的活动，在现代人中非常盛行。因为后现代主义新一代的人喜欢做这种事情，他们与朋友也就宗教观争论不休，他们之间可能会有这样的谈话，会有人说我很属灵，但我只是不去教会，我不是基督教徒。不只是在宗教方面，甚至在道德观念方面，现代人也可能说你的宗教信仰很好，只是不要告诉我我要怎么过我的生活，那是我自己的事。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感谢神，他的话向我们说话。在几千年前，士师记的时代，以色列人也面临着同样的境况。圣经提出两个挑战，今天我现在讲是其中一个。今天下午在营会讲另外一个。第一个是关于宗教的挑战，这种自创的宗教，他们就自己自创宗教，以自己的喜好来做。圣经以描述一个当时士师时代一个普通家庭的现象来反映当时的社会情况，就如现在的年轻人很喜欢的写实记录一样，他们前往非洲乡村拍摄孩子一早黎明醒来用生锈的锅煮玉米，然后到村里去取水喂羊，然后再带着弟弟在暴晒下走路2公里到学校。这些摄影的描述和解说是要传达什么信息呢？这些我们给我们看到的这些现象和解说，比详细的非洲贫穷统计数据和分析更具有说服力，让我们的眼睛直接的目击了非洲的贫困情景。所以我们的讲到也讲到士师时代两种自创的宗教和自创的道德，在士师时代 今天我们现在要讲的是第一方面是自创的宗教，今天下午要讲的是自创道德。今天早晨在我们讲这种自创宗教的可笑，我们要来看米迦这个家庭。如果你读了米迦十七章和十八章这段经文，你会发现这段经文以事实的口气叙说米迦的故事，除了两个地方就没有别的评论了。第一个地方是在十七章六节，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然后在第十八章一节再一次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每个人都任意自创宗教。每个人都以自己的喜好来自创宗教。士师记的作者就像一个导演一样，他带着他的拍摄团队到了以法莲山地这个地方。你们大概在想以法莲山地在哪里？以法莲山地不是以色列的偏僻地区，更像是城市郊区，甚至是富人区，大概就像利布鲁克和克拉图花园、阿德莱德东区的这些好区一样。所以导演带着他的摄影团队与米迦相处几天，他记录了自创宗教的四个特征。我求神能够使用这段经文提醒我们，来警告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或者看到我们生命中若有这些自创宗教的特点，就像这些曾经的以色列人一样。其中第一自创宗教第一个特点是为了得福气，得福气。让我们一起读士师记十七章二到四节，你会看到这些导演带着摄影团队去米迦家里，他已经有点迟了，因为当他们到那里的时候，米迦已经与他母亲的谈话已经开始了。他对他母亲说，从他跟他母亲说的话，我们大概能够猜到米迦从他母亲那里偷了一些钱，实际上1100舍克勒银子是一个巨额款项，1100舍克勒银子可以买30多个奴仆，难怪他母亲咒诅小偷。唯一的是他母亲不知道儿子就是那小偷。我们想米迦承认了他的错，这是一件好事。但是第二节告诉我们，米迦承认不是由于后悔或是难过，为自己犯罪而难过，而是因为惧怕咒诅，因为他母亲在他面前咒诅了小偷。他母亲的回应也非常有趣，他母亲基本上说，你应该早点告诉我，我的乖儿子，现在你把钱拿去铸一个像献给神。我们中间有些人从一些中国传统 的家庭而来，就知道这句话的一大概意思。母亲为孩子考试求神拜佛，孩子考得好，母亲就以猪为献祭来回报神灵，或者别的东西献祭回报神灵，以换取新的祝福。来还愿，去求神，去还愿，去回报神灵，去回转咒诅。这也是古代以色列人在士师时代的人的想法。以色列人的宗教与当时迦南人的宗教没有区别。宗教，以色列人的宗教当时已经不是关于了解明白神是谁以及神对他们的旨意，而是为了确保得到神的祝福，为了确保神的祝福，避免咒诅而做的事情。在第十三节中，米迦也确认了这种观点。因为在第十三节，他请了利未的少年人住在他家里，做他的住家祭司。然后他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因我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你们看到宗教，他们的宗教已经不再是知道了解神是谁，而是变成了一个驱邪避灾的一个避灾而做的事情。至于米迦的母亲，偷钱不要紧，只要他儿子不受咒诅。不仅是这个家庭，在之后第十八节中，我们知道一整个但支派的人也与他们的宗教观念非常相似。这些但人的勇士也来求问着利未人祭司，想知道他们所行的道路通达不通达。今天我们要问自己，你的宗教到底是如何的？在现实生活中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去教会代表什么呢？不仅是在主日我们来教会，虽然这非常重要，但是我们对宗教的信仰和观念在表现在我们的每一天生活中。比如坦率地说，我请求你们来回想一下自己是如何祷告的，是为什么祷告的。我不是问你是否祷告，因为显然米迦和他的母亲祷告了，他们也会祷告，但可以想象他们，但可以想象他们是求什么的。米迦和他的母亲大概就是祷告要寻求神的祝福，要通过考试身体健康，获得理想的工作。但我问你们，我们的祷告是不是只有这些？只有我们求神不断的，只有求神的福气赐福，我们是否有认罪悔改？ 认罪悔改，在生活中寻求神的旨意，这样我们能过一个顺服神旨意的生活，这才是圣经所描述的宗教。我们认识神，并按照他所启示的服侍他。这若是你的祷告生活，那你就不是米迦那样的宗教，你是一个敬拜真理和圣灵敬拜神的宗教。否则你的宗教就是你自己自创满足自己需求的。谁是我们生命中的王？在米迦的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所以我们不要像米迦一样自欺，让我们今天来敬拜主，他是我们生命的王，也让他在我们的每一天生活中做我们的王。他的旨意是我们所寻求的，所明白的，所听从的，所跟随的。否则我们就像米迦一样，我们自己创造一个宗教，是自欺欺人的。这是自创宗教的第一个特点。经文接着告诉我们，自创宗教的第二个特点是为了求利益，不仅是求福气，还有求利益。米迦有一位来宾，第七节说他是犹大族的利未人。我们大概的讲一下背景。你们知道利未人没有属地，他们分散在各个支派中。圣经没有说明这个年轻的利未人为什么离开在伯利恒的家。也许像许多今天的年轻人一样，他们想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特别是你家乡没有什么好机会的时候。第九节说，这个少年的利未人正在路过米迦的住所，想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哇，但是这竟然成了他职业转折点，他找到工作了。你想一想，你去墨本或悉尼过一个短暂的度假，你却找到了一份工作，这大概就是这个利未人所经历的。我想他如果为此祷告的，他一定要献上感谢了。在不质疑其动机的情况下，我们会看到这个利未祭司会继续的为将来发生的事献上感谢。因为当但的勇士抢走米迦的偶像时，这个但人的勇士经过米迦家两次，第一次是求问祭司他们道路通达不通达，第二次是把米迦的神像都抢走了，甚至夺走他的祭司。这个年轻人的工作又有一层突破了，他现在可以成为一整个支派的祭司了。所以第十八章二十节说他心里喜悦。如果我们知道圣经， 我们大概会疑问，如果这个年轻的利未人他知道律法，他会在偶像拜偶像的台中，拜偶像的家中侍奉耶和华，以谋取个人利益吗？这是藐视违背神的，因为我们只能敬拜唯一的真神，而不能敬拜任何铸成的像和雕刻的像。并且如果这利未人他知道律法，他会抛弃米迦以获得更好的前途吗？这是他背叛了，背弃了待他如儿子的米迦。我们能够向神献上感恩，这是非常好的事情。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感恩的心，为他的祝福献上感恩。但米迦和这个少年利未人像我告诉我们一个功课，向神献上感恩不是我们与神同行的，不一定是我们与神同行的确据。因为我们可能会受个人的利益主导，我们感恩只是为了掩饰我们的不良动机。当我们的利益变成挫折，变成损失的时候，才能更准确地反映我们的属灵状况。我们与神的真实的关系是当我们的利益变成损失时我们的反应。约伯教我们如何祷告，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一个真正明白神、认识神的人，他的生命、他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约伯的祷告提醒我们要查验我们的动机，以免我们被成功福音所驱使。我们只是求福气和利益。米迦的宗教也第三个特点，他的自创宗教第三个特点是高度的自我定义。就像你的个人家庭自创装饰一样，是非常的个人化的。士师记的作者非常的讽刺，他用了米迦这个名字，因为米迦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谁像神，谁像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然而米迦的家是众神的房子，有许多的偶像，他母亲用200舍客勒银子也就多造了一个神像而已。不仅是米迦和他的母亲，甚至一整个但支派的人，他们也毫不犹豫地这么做。他们经过米迦的家里，他就从米迦家里夺走了这些偶像，抢回他们自己的城里。 他们在前往攻打以色列北部的拉亿城的途中抢走了米迦的偶像。当米迦追逃时，去追讨那些抢他偶像的但支派人，在25节他们说，你不要使我们听见你的声音。与现代的话说，我们可能会变得很暴力。我们中间有些人可能看过《星球大战》，星球大战，看过星球大战后，有一个人把这个电影当真了，他在2008年创造了绝地教。绝地教没有经文，但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婚姻规则，他们要自己内部通婚，并且迫使他们迫使新西兰的统计部门承认其为官方宗教。因此我们看到宗教比以往更加的个人化和自我化了。你现在可以相信任何事情，弟兄姐妹们，我们生活在一个比多神论世界更为异教的世界，比士师记的时代还要糟糕。根源这些多神论和异教的根源是相对主义。相对主义的意思是每个人都可以决定自己的神是谁，没有对错，没有人可以为我做决定。你可以想象我们有200人在这里，也就是说我们有200位神。我们每个人都有自由决定谁是神，因为现在你若跟一个人说只有一位神，他爱你，他将他的儿子为你舍了，他是唯一的真神、活神、圣洁的神，一个愤怒的神，会审判罪恶。你若是这么说的话，人们大概感到非常反感，因为相对主义的理论，所有事都变得相对的。有些事情是相对的，比如有些人喜欢吃这样的甜品，有些人喜欢吃那样的甜品，我不能要求你一定要吃的跟我一样，喜欢的跟我一样。因为这是取决于每个人的品味与你个人的味蕾决定的。那些主观的相对的事情我们可以是每个人都不同的，但在存在基于客观事实的事情，主观偏爱必须以客观事实为指导，不能纯粹靠人的主观。比如维省的黑色星期六丛林大火，在2009年2月9日170多个人丧生，死亡人数最后增加到了 将近180几人。如果你其中一个朋友说，我觉得这件事不可能发生，你会怎么说呢？ 啊，是吗？你会说这都是相对的，可能真的没有发生。对不起，我们不能让步，因为这是历史事实。我们不能让一个人觉得一个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事件没有发生过，因为这是历史事实。同样的，耶稣来拯救世界，也是历史事实。他的教导、他的死、他的复活，都是真实的。因此，基于客观事实的真理是具有排他性的。相对于同现代宗教观念认为的信仰个人化，我们要讲一个不同的信息。我们要讲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他来到一个特定的地方、特定的时间，为一个特定的目的。他为罪人而死，这样罪人能够得救，与神和好，相信独一的真神。这是真相，这是真实的。因为这也是个历史事实，通过神的启示，也通过历史的历史的印证。然而，因着相对主义的观念，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要相信的东西，但就像丛林大火一样，维州的丛林，黑色星期六丛林大火一样，我们对神的信仰是基于事实和见证，是一个合理的信仰。今天早晨，你们到这里来听神的话语。我要对你们说，我们的信仰是基于事实和见证的，是具有排他性的，是一个合理的信仰。米迦的名字提醒我们一个真理：谁能像神，我们的神？我们当尽心、尽性、尽意爱主。这位神通过他的道向我们说话，他的道和真理引导我们对各种世界观的理解。让我们的世界观是建立在他的道和真理中。因为这世上的个人主义信仰，他们的世界观难免是建立在自我的喜好和倾向上。让我求你们都能够，我祷告你们都能够到神面前，都能回到圣经里，因为这是我们的信心和信仰行为最高的准则。最后，我们来看自创宗教的第四个特点，它不仅是高度个人化的信仰，第四个特点是它也是仪式化的信仰。一个仪式化的信仰，因为米迦的家庭信仰中有一个看似矛盾的地方。我们的周围，就我们现代人，你可能认识一些他们的信仰虽然是个人化的，他们也会有一些神明、一些仪式，他们要去跟随。 所以这样的宗教有一个看似矛盾的地方，是它高度的个人化，又高度的重视仪式。比如米迦的神坛配备齐全，有以福德，有家中的神像，甚至有祭司。最终引来了但的勇士将一切夺走了，甚至将他的祭司也带走了。在故事的结尾，我们知道了这利未少年人的名字。为什么但人这么看米迦和但人这么看重他呢？因为这少年利未人，他是摩西的孙子，格顺的儿子约拿丹。如果这人是拿顺的儿子，摩西的孙子，我们大概就明白为什么但人那么看重他。他们不仅夺走了米迦的家中的神像，他还将这个祭司也带走了，因为他们是摩西的后裔，因为这少年祭司是摩西的后裔。你看我们今天的敬拜，我们讲到蒙恩的途径，我们很有可能到另外一个极端。一个极端是我们非常的个人化，另外一个极端是又高度的注重仪式。我们认为一个很有名的讲员来讲道，或许我们就能更蒙福了。或者我们更强调圣餐圣礼，似乎这里面有什么神奇的力量。如果你有这样的倾向和想法，那你就是有一个注重仪式的宗教。但圣经不是这么告诉我们的。圣经上说，神使用这些施恩的途径，使我们在恩典中长进。这些讲员、圣礼，都不过是神美善的象征和施恩的管道。他们本身不能改变我们，而只能向我们引向耶稣基督，生命的主。这生命的主现在仍在神的右手边为我们代求。因此我们来听神的话，来接受圣餐。我们没有给这些仪式或讲员，不要太仪式化，太看重这些，乃是知道这些都是向我们引向基督。今天早晨，我们要再次被提醒，圣餐是我们与神与我们立约的标志。我们要引导我们的孩子知道为什么要举行圣餐，是神与我们立约的标志和印记。我们必须单单相信耶稣基督，他是神和人之间的中保。 所以今天当我们面临我们身边的人，这些那些称自己为基督徒却高度重视仪式的人，甚至这些仪式成了他们信仰的重点，让我们能够清楚的明白，让这米迦的故事让我们能够被提醒，知道圣礼这些施恩途径的真实代表。当现代人将自创文化移植到宗教上时，我们要小心，我们要回到神面前，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圣经，一个基于圣经的观念，明白我们可以明白分辨这一切，通过我们的祷告生活，我们祷告求什么，让我们的信仰不是只是为了得福气，只是为了得利益。感恩是一件好事，但挫折的时候更能显出我们的信仰。我们的属灵生活是有正确，是被正确的动机所引导的。让我们的信心不是一个自定义的信心，是以神启示给我们的信仰为基础的。这圣经所启示的神是基于真理和历史事实的。让我们的信仰也不是一个高度仪式化的信仰，不是重视圣礼和谁是讲道的人，但这些都只是引导我们相信基督的管道和途径，让我们被提醒、被鼓励，甚至被管教，要行在真理中，这样我们能不断地被这些标志和印记能不断地向我们引向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我们的救主。让我们低头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我们将感恩献给你。主啊，你在士师记中的话语给我们有许多的功课。主啊，让我们当我们听到这些话、这些功课的时候，让我们能够用在我们的生命中，将这些话启示给我们。当我们跌倒受试探的时候，当我们的信仰只是为了满足自己需求的时候和个人喜好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悔改、回转，回到你的面前，认你为唯一的真神。你不仅是我们的造物主，也是管理我们的，也是赐我们生命、维持我们生命的。你还将你的真理启示给我们，让我们能够顺服、跟从。跟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道上，我们中间有些人就可能仍在寻求，求你使他们的眼睛能够被打开，让他们能够看到相对主义的错误之处，让他们能够来到你面前，能够明白这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宝血 是我们能够通往天堂和父那里唯一的道路。求你这福音的真理和光进到我们心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